想象一下，今天你给一家公司直接打过去，2.9亿美元的现金。
纯现金哦。
对，纯现金，而且仅仅是为了确保3年后，也就是2027年，这家公司在接到你的电话时，能保证有机器为你生产产品。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疯狂？
确实有点科幻小说的感觉了。但在如今的这个硬核科技圈，这不仅不是幻想，而是刚刚发生的现实。
没错，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背后的故事。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聊的资料正是这笔巨额预付款的接收方——高塔半导体，也就是 TSSEM。他们刚刚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演示文稿和电话会议实录。
这份资料真的非常有意思。
是的，我们今天的任务呢，不仅是看懂一堆枯燥的财务数字，更是要揭秘这家芯片代工厂是怎么悄然成为 AI 热潮和下一代数据中心背后的关键送水人的。
确实，理解了这些财报数据，其实你就是在窥探全球科技硬件基础设施的未来图景。如果你只盯着那些做 AI 算法的公司，你很容易忽略掉底层物理架构正在发生的一场大地震。
好的，让我们直接切入正题。高塔半导体第一季度的财务数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第一季度营收4.14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15%。
对，而且净利润达到了6500万美元，同比暴增了62%。
这还不是最猛的，你看他们对第二季度的营收指引高达4.55亿美元。
哇，那这将创下他们公司历史的最高纪录了。
没错，在这个重资产长周期的半导体代工行业里，这种跳跃式的增长是极不寻常的。这不是魔法，而是因为有一个特定的技术领域正在爆炸式增长。
就是资料里反复提到的那个 Silicon Photonics，或者叫 SiPho，对吧？
对，Silicon Photonics。
那个，这我就有个疑问了。每个人都在盯着 AI 线软件这块金矿，而高塔半导体似乎是在卖高科技铁锹。但为什么 AI 的火爆会突然引爆对 Silicon Photonics 这种底层硬件的需求呢？
说白了，就是因为传统的铜线传输在物理定律面前，它已经撞墙了。
撞墙了。
对，你想想看，AI 大模型训练需要处理的数据量现在是呈指数级上升的，数据中心内部的数据传输速度正在向800G 甚至 1.6T 狂奔。如果你在这个速度下依然坚持用传统的电信号，也就是让电子在铜线里面跑，铜线会产生极高的电阻和巨大的热量。
也就是会严重发热和信号衰减，这就好像是逼着10000辆重型卡车同时挤进一条单车道的乡间土路。
哈哈哈，这个比喻很贴切，不仅速度根本提不起来，而且整个路面都会因为摩擦过热而烧毁。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改变介质。把电换成光。
明白，所以硅光子技术本质上就是直接在微小的硅芯片内部修建一个庞大的光纤高铁网络。
没错，用光子代替电子来传输数据，速度呈几何级提升，而且几乎没有发热和能量损耗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高塔半导体能握有2027年高达13亿美元的长期客户合同承诺，
而且还实打实的收到了最大客户那2.9亿美元的预付款。
对，
但我必须在这里扮演一下魔鬼代言人呢。这种需求真的稳固吗？毕竟科技界的恐慌性桶货，咱们也见得太多了，比如之前的 GPU 黄。
你是指非理性抢购？
对啊，会不会只是一时的炒作？万一未来1-2年科技巨头们削减了开支，高塔手里这些巨额合同会不会变成一堆废纸？
如果我们将这与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你的单挑是很正常的。但在高塔目前的客户结构里，这种风险被大幅稀释了。
怎么说？
CEO 在电话会议中透露了一个很多人可能忽略的细节，这13亿美元甚至还不是这些客户的全部需求，它仅仅是个基准线。
等等，只是基准线。
对，而且高塔目前拥有超过50家活跃的硅光子客户，这绝不是某一个大客户的冲动消费，这是整个行业的底层架构正在进行不可逆的物理切换。
原来如此， 既然这是一场架构重构，那资料里提到的技术演进细节就非常有意思了。目前行业主流好像还是可插拔欧光收发器。
是的，而且这种形态会持续到2030年左右。
但同时，行业也在向近封装欧光，也就是 NPU 以及共封装欧光 CPU 演进。高塔在这块展示了几个听起来极其欧口的技术，比如全硅 400G 单通道马合成德尔模度器，
这个词确实很专业。
还有个什么异构集成焚化银电收模度器，这些到底在解决什么实际问题？
咱们可以把这个过程具象化一点。当你把光纤高铁建到芯片内部时，你首先需要对光进行极其精准的控制。
嗯，
以刚才提到的那个马赫曾达尔调制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芯片内部极其微小的高速红绿灯系统。
红绿灯系统有意思。
对，它把一束激光分成两路，然后通过微小的电压改变其中一路的光速。当两路光再次汇合时，就会产生干涉。通过每秒几十亿次的这种干涉控制，就把一束无意义的光变成了携带数据的一和零。
哇，那个佛香银就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大费周章的把这种奇怪的材料和我们熟悉的硅混合在一起？
这个嘛，是因为硅这种材料，它处理逻辑运算或者制造微型结构是非常完美的。
嗯哼，
但是它有个致命缺陷，它是间接代系半导体。这就意味着硅本身几乎没法发光
哦，所以硅是一面完美的镜子，但却是个极糟光的手电筒。
这个总结太到位了。如果你要用光传输数据，你必须得有光源，而氟化镶盐这种材料就是那个完美的发光体。
我懂了，所以异构集成就是硬生生的把氟化镶盐这种出色的发光材料无缝缝合到硅这个平台上。
没错，实现优势互补。
但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也是我在电话会议问答环节看到的最刁钻的挑战。
你是指可靠性那部分？
对，共封装光纤 CPU 的理念是把激光器直接集成到芯片里，这就好比你买了一台内置 DVD 播放机的电视机，万一 DVD 坏了，整个几万块的电视机不也就报废了吗？
这个担忧确实很普遍，分析师也问了同样的问题。高塔怎么解决这个焊死在主板上的激光器容易坏的问题？
对啊，为什么不干脆坚持把激光器独立放在外面，坏了碎时换呢？
CEO 的回应非常冷静而且聪明。首先，他直接拿出了晶圆级测试数据。数据显示，把激光器无缝整合到硅光子集成电路里去后，它的底层物理可抗性和独立分立的激光器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就是说，只要高塔的封装工艺足够好，出厂没问题，它并不比外接的更容易坏。
完全正确。其次，高塔并没有强求客户必须用哪种方案，
也就是平台中立。
对，如果你坚持用外部激光器，哪怕是薄膜泥酸粒，高塔也支持。但他们也点出了一个残酷的物理现实。
什么现实？
当未来我们需要极高的通道密度，比如传输速率逼近800G 时，因为物理空间的限制，把氟化输银直接集成进去，在尺寸形态上具有极其巨大的优势。这可能是未来受物理定律约束的必选方案。
物理极限逼着你不得不集成。好的，技术有多牛我们现在清楚了，订单也爆满了。但如果没有机器和厂房把它们造出来，一切都是空谈啊。
这就涉及到了他们庞大的产能扩张计划。
没错，我看到资料里写着高达9.21亿美元的资本支出计划，用于扩充以色列、美国加州和德州，特别是日本工厂的产能。尤其是日本的那个 TPS 扩重组，高塔拿下了鱼津市 Fab7 晶圆厂的完全所有权。
那是做300毫米晶圆厂。
对，这就引发了我的一个疑问。建造新工厂或者扩产通常需要好几年吧，他们拿到了2027年的巨额订单，但如果日本的新产能要到2028年才能就绪，
产能断层。
没错，他们难道不担心这中间出现产能真空，眼睁睁看着客户流失吗？
这个是一个非常切中要害的问题，但高塔的管理层不仅意识到了，而且披露了一个极其巧妙的过渡期策略。
怎么个过渡法？
他们并没有干等新厂房建好。你记得他们之前宣布过关闭一个叫 LRI 的工厂吗？
记得，也是在日本。
对，他们直接利用了这个现有工厂的无尘室空间，把最需要的硅光子关键生产设备搬了进去。
哇，这就跳过了最耗时的盖厂房阶段，直接把产能强行顶上去了。
没错，这就迅速提升了产能来满足2027年的需求。而且关于这个 Fab 7还有一个极其反直觉的财务亮点，很容易被忽略。
是什么？
在极其复杂的硅光子半导体制造里，良率一直是最大的梦魇。但是 Fab 7生产的首批硅光子晶圆，良率居然高达令人惊叹的 95%。
95%？ 这在引入新材料的异构集成里简直不可思议。
是的，这说明他们已经把这种极其复杂的工艺变成了可大规模复制的工业标准。除此之外，利用率也已经远超85%了。
等等，他们大部分运营成本都在日本，对吧？最近日元贬值的可厉害了。
你抓到了重点，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它有个财务亮点。本地人工、设备维护这些是用不断贬值的日元结算的，但产出的高端芯片却是用强势的美元卖给全球客户。
天哪，这汇率差异直接形成了一个天然对冲，成了保护他们利润率的护城河啊。
没错，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在第一季度的毛利率能从去年同期的20%直接跃升到了27%。
利润率飙升，而且财务模型显示他们增量输入转为毛利润的比例高达59%。这就意味着每多收1块钱，有接近6毛钱是纯赚的毛利。
是的。
但是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资料里明确提到，他们把200毫米 BCD， 也就是电源管理产品的价格上调了13%。
对，提价了13%。
咱们换个角度想，产能紧缺，利润率飙升，加上产品涨价，这听起来像不像是当全行业都在面临产能紧张时，一个垄断者在趁人之危榨取客户，因为客户别无选择吗？
表面上看，确实很容易得出这种结论。电话会议里也有人提出了类似的质疑，但这其实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高塔的商业哲学到底是怎样的。
CEO 是怎么回应的？
CEO 在会议中明确反对了趁火打劫这种说法，他认为仅仅因为产能受限就盲目涨价是违背合作伙伴关系核心的。
那这13%的涨价怎么解释？
是因为他们推出的这项新技术能够为客户在实际产品运行中带来15%的功率转换损耗降低。
降低15%的损耗，如果在一个超级 AI 数据中心里算这笔账，
这笔账就非常惊人了。芯片发热减少，不仅省了电，还大幅降低了控制这些热量所需的额外电力。
客户在电费和涉外系统上省下的钱，绝对远远超过这13%的芯片涨价。
没错，所以 CEO 把它定义为一次价值的重置，而不是敲诈。客户其实觉得物超所值。
确实，这种注重长期价值而不是短期利益的策略非常聪明，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能够在像 RF、SOI 射频这些领域持续赢得2028年首季型号的设计订单。
对，正是基于这种长远的商业哲学和硬核的技术性能，他们实现了从200毫米到300毫米晶圆的平稳战略妥度。
好的，咱们今天聊了非常多硬核的细细，向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本次深度解析的核心收获。
高塔半导体，也就是 TSEM， 绝不光是一家普通的代工厂。通过深耕光子学，外加精明的产能扩张规划，比如刚刚聊到的日本 Fab 7的全面整合，
还有他们坚持基于技术价值而非市场狂热的定价策略。
没错，通过这套组合拳，高塔正在为自己构建一条异常宽广且利润丰厚的护城河。
完全同意，在这个底层物理架构疯狂演进的时代，他们可以说是抓住了真正的命脉。
是的。那么最后，我们想给你留下一个今天资料中未曾直接讨论，但由此解析延伸出的前瞻性问题，供你自己去思考。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既然未来的 AI 数据中心和极速计算越来越依赖于光，也就是光子，而不是传统的电子，那么未来10年，那些仍然死守传统纯电子芯片制造的老牌代工厂，
会不会面临一场突如其来的淘汰危机？
没错。在那个由光速决定算力上限的时代，谁才会是真正的芯片霸主？希望这个问题能为你自己的投资或技术思考带来新的视角。感谢你的加入，我们下期深度解析再见。